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是文浩。今天是2020年2月24日星期一，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晚上6点。在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未来几天将是阿富汗和平协议谈判的关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称，俄罗斯介入美国选举是无稽之谈；韩国的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在持续增加，其中最年轻的病患只有16个月大；意大利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上升到133例，米兰已经宣布将从星期一开始关闭所有学校。还有其他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表示，与阿富汗塔利班达成的为期7天的部分停火协议目前得到遵守，这可能最终导致他在本周同意签署与这个反叛组织的和平协议。特朗普发表上述讲话的前一天，减少暴力的停火协议星期六在阿富汗全境生效，交战各方同意一周内不发动进攻行动。特朗普在启程前往印度前对记者说，我想看一看这一周的情况如何。他说冷静期一直得到维持，但他强调剩余几天的进展是阿富汗和平进程下一步行动的关键。减少暴力的部分停火协议的目的是为美国和塔利班官员本周晚些时候在卡塔尔签署一项全面协议铺平道路。该协议将为美军逐步撤军奠定基础，以结束美国历史时长最长的战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星期天表示，他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帮助特朗普总统连任做任何事情，但他承认他没有寻求有关莫斯科干预2020选举的情报报告。上周有报道称，美国情报官员曾对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表示，俄罗斯正在努力帮助特朗普在大选中赢得第二个任期。但奥布莱恩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本周节目说，我对此表示怀疑，这不符合常理，他们为什么要他连任？他认为特朗普通过推动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加强了北约对抗俄罗斯军事实力的联盟。奥布莱恩称，有关传递给情报委员会的信息的报道是无稽之谈。他说，我没有看到俄罗斯试图帮助特朗普总统连任的任何情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4日通报，截至上午9时，新增161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总感染人数来到了763例，其中死亡7例。最年轻的确诊病例是一名婴儿，只有16个月大。就感染地区来看，大邱广域市及庆尚北道的疫情最为严重，合计确诊病例636例。当局表示将扩大检疫大邱市过去2个星期内曾经出现流感症状的民众，这大约有2.8万人。韩国一个39人的朝圣团本月8到16日在以色列巡礼，返回韩国后有28人确诊。本月22日，一架降落在特拉维夫的韩国班机，约200位韩国公民被原机遣返。韩国国防部指出，截至24日上午8时，韩国部队新增4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的军人达到11例。此外，还有7700多名军人被隔离观察。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病例23日上升到了133例。其中大多数集中在金融中心米兰所在的伦巴第大区，这些感染病例多数出现在乡村小镇，不过米兰出现了至少1例。 这些城镇实际上已经处于封城的状态。伦巴第之外，另一个比较严重的是东北部的威尼托大区，那里至少有17例感染。意大利国家民防部部长安杰洛·博雷利表示，封城是有效措施，因为当局仍在寻找零号患者。他说，我们和卫生机构未能找到零号病人，我们无法预测扩散的情况，唯一的具体和有效的措施就是关闭这些地方。米兰市长萨拉23日宣布，将从星期一开始，米兰的所有学校将被关闭。面对新冠病毒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北京高层要求各地在防控疫情的同时，尽快有序复工复产，确保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和脱贫攻坚计划如期完成。2月23日，武汉封城满月，记者当天在北京街头观察到，过往车辆比上周略有增多，只有少数店铺营业，看上去生意清淡，多数商家仍然紧锁门户。经营餐馆的张先生向美国之音诉说了他的处境。他说，他已经停业一个多月，餐馆房租加上10名员工的吃住工资负担沉重。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回的采访报道。
疫情这个，我觉得还大家伙还是重视一下吧，还是尽量那个省聚集这个。那现在这个人现在也少，你知道吗？包括我们这片，就包括我住那个社区什么的，好像回来都得那个报备啊，然后定期这个隔离，应该都挺不错的，没有什么太过于担心的。包括现在外卖啊，这个快递什么都是在小区门口，小区里相对管理的还是好一些。
陆续的有返程的人员来复工啊。你会不会担心，就是说有新一波的这个疫情？
我在这边开有那个餐饮行业，现在一直没有营业，现在也是一直在观望，正常的应该在3月份应该能好一些吧。
那你员工怎么样了呢？他们都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
外地的，员工现在都在那个宿舍待着呢。您说的这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啊，有的都是初5初6都过来了，这差不多也快将近一个月了，是吧？所以说这些都是成本，也很着急。然后从那个反正就是初六过来之后，一直没让住我们，一直就在这个宿舍封闭的，也挺不容易的，吃啊住啊这些都是自己在负责。
那你觉得你们可以撑得下去吗？
他们这个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办法，因为我们这一块作为我们创业的来说，你包括房租啊什么呀，这些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员工这一块一边安抚，然后那个具体等开业的时候看具体情况吧。如果说就是说这边就是相对我们的负担减轻的话，应该给员工这一块应该是有补助的，就他们收入这一块。
如果在这期间不幸发生了一些什么感染之类的这种事情的话，那么你觉得他们这些人应该算工伤呢，还是应该他们完全自理呢？
人社局这块说前天那个刚公报，这个应该不算工伤吧？这个我觉得大家伙应该就是平时自个儿注意点，你知道吗？然后疫情特别时期嘛，自己做好防护。然后我们员工尽量现在就不让他们出门，你知道吗？就把什么东西都采购好，吃的这些用品什么都都给他们满足。
那么现在就是政府对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政策补贴呀、扶持啊？
西安还没有收到，因为我们这个，你包括这个我们租赁的场地啊、房租啊这一段，现在老板们都没有那个具体的，都没有一个好的说法，我们也在等。希望能有吧，比如说像我前段看的新闻说的，杭州一个国资委说了，这个可能是针对这个国企啊，就是这个国有资产啊，比如说大厦呀、啊，这个如果是个人的话，到现在 应该还没有一些强制性的东西。就算是我们短期之内如果开始营业开始复工的话，就是刚开始可能也需要不了那么多人手，就说等等看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进而影响到中国与各国的关系。朝鲜与俄罗斯相继关闭边界，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是否经得起考验？美国与西方世界重新审视对华政策，是否将改变全球秩序使中国陷入孤立？与此同时，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布莱尔上将表示，解放军如果对台湾动武，将催生东亚北约。东亚北约的形成是否将彻底改变美中台关系？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请来了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外交系教授黄奎博，以及美国国会观测站共同创办人杨光顺进行分析。首先，杨光顺表示，俄国和朝鲜关闭中国边界，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是否经得起考验？
的同盟呢，它最好是你的利益，两国之间的利益还有它的价值是能够结合起来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中国它过去和俄罗斯和朝鲜，哦，我们的北韩或者说伊朗呢，它更多的其实是它的利益的结合。虽然我们可以说中国和北韩它是一种价值的同盟，但是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看到因为其实中国它最近也不最近的几十年也不是坚持所谓的共产主义，也不是像北韩这个样子，所以最主要呢还是中国对俄罗斯呢，它主要是经济的利益，对于北韩呢是一种战略的保护的一个利益，那对于伊朗也是石油输入口的这样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你光就利益来讲的话呢，你这个同盟是不稳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像经济学院他去年就有讲到说，其实俄罗斯对于中国来讲已经不像是以前的所谓老大哥了，其实有点像是附庸的一个状况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中亚，也就是俄罗斯的后花园呢，也许也开始在把他的庄脚也开始在中国的势力开始在渗透了。所以俄罗斯它到底对于中国没有错，现在可能是一个可以牵制美国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对中国是不是这么幸福呢，或者这么服气呢，这一点还要继续的观察的。这一点可以看到北韩其实它最近这几年呢是游走在美中两大国之间的。我们可以看到说呢前两年金正恩首次和川普美国总统川普见面，但是同时呢又很快又和习近平见面，就常常这样子反反复复了。我们看不到说现在金正恩他是的确要倒向哪一边的啊。那更不用说看到最近伊朗的情况，美军斩首了所谓他们的圣城旅的指挥官苏雷曼尼，这个就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说两军之间立刻爆发极大的冲突。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到底伊朗呢有没有可能为了中国和美国，或者是为了牵制美国而和美国开战呢？影响到来这样子让中国得利呢？这一点是我们可以再去观察的。
黄奎博分析了东亚北约的可能性。
假设一下，如果在台海真正发生了中共侵略台湾的这一个军事行动的话，未来会怎么样？当然，有可能中国大陆它战败。当然也有可能中国大陆它很快的就攻击了台湾重要的政治军事设施，让瘫痪了台湾大部分的运作。不管是怎么样，我们看到就是说，美国人呢根据台湾的媒体报道，其实都希望台湾至少可以撑1到2个星期。为什么呢？大家的说法都是美国希望台湾可以撑1到2个星期，美军才能够集结然后出发来驰援台海。因为美国他在朝鲜半岛一定有不可以抽走的军力，他在日本还有包括在关岛这些的军力要集结，然后到台湾这边开始参与作战或介入台海的战争，其实都需要一定的准备。 所以台湾能不能够撑一到两个星期，美军觉得是很关键的时候。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战事持续的话，台湾撑一到两个星期，我不太敢想象台湾岛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还有一个可能的结果，我刚刚说过，就是解放军胜利了，台湾可能就会变成之前像所谓的克里米亚一样，被俄罗斯很快的重新占领之后，克里米亚，各位可以想一想，现在的西方国家对克里米亚的主权还有多少智慧的余地，还有多少向俄罗斯抗议的行动，几乎看不到了。所以不管战争发生的结果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台湾都是一个很不利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要讲就是说，布莱尔他讲的所谓如果解放军攻击台湾的话，可能会促成东亚北约的诞生，这个我觉得几率是小到不能再小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北约也就是一个军事同盟，他们是一致对外，一致对外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包括像日本、南韩甚至澳大利亚，还有像美国在东南亚的盟邦，譬如说菲律宾、泰国等等的，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明说在美军如果要军事介入台海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出来帮忙。当然我们相信包括像日本、澳大利亚这些，他们应该会有限度的帮助美国，但这个有限度到底是直接派出战斗部队，还是说他派出了后勤部队，甚至是工兵或者医疗部队，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布莱尔所谓的东亚小北约，那个是一个理论上或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在现在东亚的国际政治上面，我几乎看不到这样的事情，所谓东亚的小北约它会出现。
经过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近两个月的淡化处理和新闻封锁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宣布要打一场所谓的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并赢得胜利。法律学者指出，中共的这场所谓的人民战争从一开始，甚至从没有开始，就是无法无天的操作，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共政权的独裁暴虐。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当局长时间的新闻封锁、舆论管制加误导性的宣传，促成了2019年12月初起源于武汉的疫情大爆发。在疫情已经扩散到全中国以及全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宣称的人民战争究竟对疫情防控有多少作用还不得而知。但是法律学者指出，中国的这场所谓的人民战争毫无法律根据。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则指出，眼下中共的这场人民战争显示出了太多的以人民为敌的战争特色。法律学者指出，中共所谓的疫情防控人民战争之无法无天与暴虐，其暴虐事件之多之普遍，不仅令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感到惊讶，让中国公众感到愤怒和无奈，而且也使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不得不有所承认。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说，个别地方，特别是疫情并不严重的地方，在工作中出现偏颇和极端做法，比如为阻止村民聚会，到村民家中砸毁麻将桌，为防止人员进出，在密切接触者家门外安装铁栏，在通村公路口私设关卡，一律禁止车辆人员通行，任意扣留经过本地的防疫物资，不允许外出工作人员返回小区等等。有评论者指出，人民日报的这些说法显然还是轻描淡写、含糊其辞、避重就轻。他们说，尽管中共当局竭力控制舆论，控制从疫区发出的信息，但是还是有大量的中共当局以人民为敌的暴行，以文字和视频的形式源源不断地传到外界。那些打着防疫的名义犯下的暴行包括，许多地方当局采取以木板钉死、铁杠杠死、锁链锁死、 砂石堵死，焊枪焊死居民家门，对居民实行所谓的简易隔离的措施。一个瘫痪的男孩因为父亲被强制隔离而留在家中，被活活饿死。无数的人因为仅仅没有戴口罩或买不到口罩，无口罩可戴，便在街上被拦截、殴打、逮捕，被用绳子拴在树干上，捆在廊柱上，用铁链子拴着游街示众。还有一批人因为没有戴口罩上街，便被抓捕，用绳子串成一串游街示众。有人因为家里食品断绝上街买食品，便有家归不得。在依然是冬季酷寒的北方城市哈尔滨，当局以防疫为名，在黑夜里把打工族赶到冰冷的大街上。批评者以文字和图片、视频举出的中共政权发动的以人民为敌的战争例子，还包括一个村庄的一位老爷爷因为到街上上个厕所便被拦截抓捕，被送到凶多吉少的隔离点强制隔离。各地强制隔离要由被隔离者付费，费用从每天50到1000元人民币不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爷爷因为没有戴口罩便被警察摔倒摁倒在地，警察的手枪戳进老爷爷的嘴中。一个老奶奶因为没有戴口罩便被好几个所谓的执法人员反扭住胳膊摁倒在地。一家四口人因为不能上街工作或购物，在家中打扑克消磨时间，便被所谓的防疫人员闯入家中，被抓捕游行示众、游街示众。一个医院的护士只是因为医院的医务人员防护服之类的必需品用尽，在网上发出捐助呼吁，便被迫像小学生一样写检讨，再像小学生一样被迫把写出的检讨抄写两遍。有法律学者指出，习近平所宣布的人民战争之所以呈现他所掌控的中共媒体也不得不承认的所谓冲击法律、法治底线的种种乱象，其根源明显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中央或习近平本人。中共当局在疫情最开始出现时就肆意践踏法治，践踏中共制定的法律，践踏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学者们指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在武汉非常明显之际，武汉医生李文亮仅仅是在朋友圈里私下提醒朋友有疫情要小心，不要让自己和家人染病，就被武汉公安在夜间带走训诫，被迫签署侮辱性和威胁性兼备的训诫书。这种做法不但违反法律，而且也违反基本的逻辑和常识，因为公安机关根本就不具备医学权威，根本就没有资格判定李文亮这个医生有关医学问题的言论，而动辄就调遣公安机关对历史问题、医学问题进行判定并惩罚公民的做法，正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越经常采用的做法。由于中国当局肆意封锁疫情信息，打压民间舆论，导致疫情在武汉失控并扩散全中国，扩散到世界20多个国家，中共当局1月23日宣布武汉封城，试图阻止疫情进一步扩散。中国当局的这种做法被一些传染病专家形容为马儿跑了之后再关马厩的门，对控制疫情进一步扩散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对被封在武汉市内的居民威胁甚大。观察家们说，武汉宣布封城之后，湖北10几个其他城市和其他的省市直辖市也采取了程度不一的封城措施。武汉当局承认，在封城之前已经有500万人出走全国各地，这一切都显示了中国当局采取的武汉封城是一种武断的、非专业的、 于事无补的举措。但法律学者们则指出，中共当局的封城措施是一种无法无天、没有法律依据的举措。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教授、中国法律学者滕彪说，武汉封城没有任何程序，没有市民讨论，没有封城后的种种预案，而且是在数百万人已经离开武汉的情况下，最佳防疫时机已过。后来的村村隔离、镇镇隔离不但于法无据，而且会制造人道灾难。中国法律学者陈永苗则以小心翼翼的措辞说，
他有像武汉的各城的这么一个分层措施，例如可能他的这个做出命令的主体可能有一些问题，有的应该由人大授权，对吧？有的应该更级更高的政府授权或者更高的部门授权，他没有，他就自己做出来了。
现在居住在加拿大的中国人权律师祝胜武则以直截了当的措辞说，
彻头彻尾的无法无天，违反的。我们看那个分层决定，据我的解锁，这个分层决定是武汉市政府宣布的，他更偏题说那个按理来讲你应该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去宣布一个这样的那个举措，但是他是武汉市政府宣布的，他有什么权利宣布这样的举措呢？他没有权利的。你怎么，你一个武汉市政府，你就可以做这样的重大的决定？你来下这样大的一个命令，这绝对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我相信，如果是做这样大的动员和做这样的牺牲，应该是由全国人大来做这样的决定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这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属于一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纯属一个表演性的机构，按程序来讲，他应该由他来做决定的。
被批评者认为是以无法无天的方式开启封城先河的武汉封城通告的全文是，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一号，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途径，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从2020年1月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时停运，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知，恳请广大市民旅客理解支持。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020年1月23日。中国的人权律师祝胜武说，一个中国人或者是外国人，即使是不懂法律，只要有基本的常识，也可以看出今天的中国的法治状况、人权状况比17年前萨斯疫情期间还坏得多，而17年前的中国法治和人权状况就很不妙了。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现在确实是进入了无法无天的裸奔境界。祝胜武说，
这个分城的命令我们现在看的是，你现在看到的武汉分城，现在我们看到了包括对，已经封锁了80多个城市，包括四大直辖市。我们看到所有的分层命令都没有任何权力机关的背景，连任何权力机关的影子都没有。所有的包括直辖市的分别，都包括安徽省、辽宁省、湖北省、江西省四个省的分别，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权力机关的影子。发布了一道命令就这么简单，也没有任何专家的影子，也没有任何流行病学专家和病毒学专家或者生化武器专家的影子，没有。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们看 SARS 的那时候，是在那时候的那个共产党的社会治理的话，还是虽然没看不到权力机关的影子，但是你们看到一些专家的影子，那时候是一个专家治国的时代吧。
由于无法无天的武汉封城打头，武汉和湖北许多城市及全中国其他省市乡村开始了无法无天的封城 封路、封小区、封家门的操作。湖北十堰更推出了中国法律中根本就不见踪影的所谓暂时管制，公开将当地居民当作潜在的敌对力量来管理。中国还有地方打出大标语，上面写着凡是湖北来的人都是定时炸弹或其他公开歧视来自湖北的公民的字样。批评人士指出，无法无天的行为在当今中国跟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一道扩散，导致中国许多地方出现政府一夜之间变成土匪，政府力量以抗议的名义公开抢劫过路救援物资的怪异现象。中国官方媒体2月11日出现这样一则怪异新闻，近日上海武警总队赴山东省日照押运防疫物资，参与任务的官兵夜以继日驱车上千公里，顺利将5000件防护服押运回沪，前后总共用时28个小时。这批物资将陆续分发至上海各大医院一线医务人员使用。中国人权律师祝生武说，显然当今中国之所以一夜之间出现这种地方政府变成割据一方的土匪的现象，是因为地方官场为了自保而跟中央政府博弈。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显然是，你中央政府敢制造瘟疫、制造病毒祸害，我就敢封路、就敢抢劫，我不管你中央。祝生武说，
我对这种官场的混乱，它导致了目前已经导致了严重的人道危机。比方说武汉的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了，不足的又补充不上，你武汉过采购的什么医疗资源它都会被抢劫了，然后连医疗队过去的那个医疗队带的物资都被抢走了。而这个抢走还不是民间干的，是官场干的，是官僚系统干的，是地方官违背中央的意志干的。包括很多分层的举措和极端化的分层举措，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这些极端化的分层分村那个堵路的举动，那不是共产党中央授意的，共产党中央的意思不是要这样子干的，但是地方官完全把中央政府抛弃了，我才不管你那么多。
对当今中国所处现的这种各地各自为战，官方的力量、公安的力量、政府的力量变成地方土匪的这种怪异现象，中国法律学者陈友苗说，
这个现在的状态呢，我觉得就是有点类似那些英国的哲学家那个霍布斯说的一种自然的状态，就是已经接近于就是人与人之间是人，尤其是你外乡人跟本土人之间的有点像人对人是难的必然的那种状态的，它已经是一个比较靠近无政府主义的，就是这种混乱的这种状态。包括你刚才说青岛的把大连的这个口罩给拦下来，然后根据对等原则，那是国际法上的原则。那现在一个地方政府跟一个地方政府都讲现在国际法上的这个原则了，对等原则。
陈友苗在这里所说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是政治学当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指的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前文明无政府状态。与此同时，中国人权律师祝胜武则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失控以来，中国各地出现的地方政府封路封城、各顾一方、自立山头、各自为政的现象，令许多中国人想到中国最后的王朝满清王朝末期，各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纷纷宣布独立于北京的朝廷，想到中国由此而来的改朝换代的政治大变革。但祝圣武说，许多中国人希望各地政府由这次疫情而表现出来的独立，大概会开启中国的联邦制和政治大变革，但他认为这样的变革大概不会发生， 因为这一次中国各地的独立和混乱是来自官府而不是民间推动。在祝圣武看来，中国今后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疫情过去，中共中央政府恢复绝对权威，中国将迎来彻底的纳粹化。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新冠病毒疫情持续蔓延，国际机构及政府对疫情给经济带来的影响各有不同预期。以下是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的分析。
全球还在对抗新冠病毒疫情，而与此同时你也指出，除了病毒之外还存在别的风险。病毒传播的越广，美国收治本国病人的能力就越脆弱。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我们的经济和工业产能演变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美国从来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放弃青霉素或是其他抗生素的生产。这个结果是因为商家认为这样有利可图。但很明显，当我们经历一场区域或者全球的流行病的时候，问题就产生了。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运输，我们的供应链被切断，工厂的供应被切断。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决定某一种药物不重要，而另外一种药物对于抗击疫情更重要的话怎么办？他们可能会这么做，在中国公司是会服从的，但那会给美国带来不利后果。我们整个产能现在在中国，不在我们的控制中，中国也有可能恶意干预，比如在台湾问题或日本问题上与美国产生争端。如果中国决定停止向美国运输抗生素、面罩或者针头以表明立场，那怎么办？大约十年前，中国就对日本做了一样的事情，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产生争端，中国决定限制对日本出口稀土，对日本工业产生很大冲击。
你提到了中国和日本的例子，在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吗？
如果从我们从没见到中国掐断对美国的供应链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可靠的。但是从中国国内腐败情况和缺乏监管监督，一而再再而三导致问题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可靠。很多美国人都知道过去发生的婴儿奶制品污染事件。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拉里·伍尔泽就说过，他的心脏病药物被火箭燃料污染了，因为那是来自同一个化学品工厂，所以被污染了。这是一个例子，说明依赖一个腐败问题严重，同时没有与美国食药局同等的监管监督的国家会导致问题。
高度依赖药物进口的问题已经引起美国国会的重视，两党议员均要求政府部门调查海外进口药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并对美国本土制药公司的产能进行重新评估。你的政策建议是什么呢？你认为美国应该在国内生产更多药品吗？还是应该让进口国更多样化？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药品供应来源多样化。我们首先必须要制定战略规划。美国政府里从来没有人决定要把青霉素的供应链拱手让给中国，这是市场的功能决定的。但问题是，当我们与中国国有企业或政府扶植的企业打交道时，市场是扭曲的，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功能来运作。很多方面市场是失灵的，所以要退一步，想清楚哪些因素对国家安全利益造成隐患。 然后决定我们是否要在国内进行生产。美国有一个优势，我们并不嫉妒中国，因为美国有其他的盟友，而中国没有。我们可以借助这些盟友，不用承担自己生产所有所需的成本。我们有信心盟友可以进行生产，但我们需要退一步，问问自己，我们目前的供应链在哪？我们真的了解这个供应链吗？让中国共产党大规模控制供应链的后果是什么？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新冠疫情的中心，湖北武汉封城，1100万人被困城中。而在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高中读高中的肖子涵是其中之一。他在农历新年回家探亲之后滞留武汉，现在他所在的学校向他和他的家乡伸出了援手。
在维吉尼亚州斯普林菲尔德的这所高中，学生们正在努力地解对数方程，乍看之下课堂与美国其他学校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教室里有一台架在三脚架上的 iPad， 镜头会跟着老师移动。这个技术让滞留疫情中心武汉的肖子涵可以通过远程视讯和同学们一起上课。我第一次听到加速度，不太懂。
This graph
会是这样？你说第一次。
肖子涵农历春节假期回武汉探亲，在武汉因新冠状病毒疫情封城之后，他回校的计划被无限期搁置。
So this one should be equal.
武汉的这个事儿给了我很多学习压力，我已经11年级了，时间很紧。学校管理人员说，这时候科技帮了大忙。
作为学校，我们就想找机会为他的学习提供方便，让他滞留中国期间不是坐在家里无所事事，而是参与课堂的学习。我们就集思广益，利用智能动作追踪手机底座 Swivel，开发了一个系统，让学生可以在线上课。
肖子涵最近给学校发了一个视频，希望可以为武汉的医院提供医疗援助。他的同学和老师迅速行动，一周时间就募集了$30,000。
我想向他们表达心意，我不清楚他们正在经历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会有多大的恐惧。我看到的是中国现在的情况很可怕，人们不允许离开家，这是我们在美国没有经历过的。
情况确实严重，不仅影响世界的部分地方，这个冠状病毒正在影响每一个人，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提供帮助。
学校与国际援助机构匈牙利浸信会援助组织合作，将捐赠的物资送达武汉。他们捐赠特别防护口罩和非接触式体温计给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湖北儿童医疗中心。学生和家长希望他们送去的援助可以为武汉提供急需的医疗物资。美国之音曹恩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日前，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的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校园座谈，现场有数十名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民众表达抗议。面对抗议学生，罗冠聪认为这显示美国的言论自由已经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和玉港发自巴尔的摩的报道。
2月20号晚间，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出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事务研讨会，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因港府的离境限制，以视频参与这场关于香港现况的讨论。罗冠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病毒信息导致疫情扩大，而港府在疫情处理上一脉相承，令香港市民对政府更加不信任，超市里已经很难买到所需日用品。
因为大家觉得政府的表现证明他们不是以市民的利益为准的，他们只是服务于中国政府，从封不封关让不让中国的病人来香港这种事情，已经看见这政府在一国两制之下，他只选择了一国而忽略了两制，所以导致了市民非常不满，导致了很多的民怨。
黄之锋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试图以锐实力影响其他国家，香港人需思考如何取得更多国际支持。 而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在中国节节升高，中国民众也意识到信息透明的重要性。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ong Kong, how we can enhance and engage the global solidarity campaign.
从香港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思考如何加强和参与全球团结运动，来获取更多的支持。我们还注意到，台湾人民希望保护自己所拥有的，并且拒绝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甚至中国人，住在中国大陆的人，都了解到信息畅通和透明的重要，特别是在冠状病毒爆发和李文亮医生去世之后。
研讨会进行同时，场内外一些以中国学生为主的民众手持横幅表达不同意见。
我们就是支持一国两制，
表达一些我们自己的诉求。
对，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经过学校同意、学校允许的。
我们觉得不止一个声音会被听到，就是他有权利表达他们的声音，我们也会表达我们的声音。
当然，就是
只是一种和平方式来表达我们自己的一种我们不同的理想吧。
面对抗议的民众，罗冠聪表示，这显示美国的言论自由已对来自中国的学生产生影响。
我觉得有时候跟他们去讨论其实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东西，因为大家的立论是很不一样的，看世界观的东西也不一样。其实跟他们去沟通，他们的声音从麦克风传出来，然后全场观众都能够听得到，其实就比较能够了解到我们双方的差异和他们支持哪一方。
香港众志与美国和洪都拉斯购买合计130万个口罩运送回港。罗冠聪说，香港政府对疫情的消极处理令民间意识到需采取自救方式。他预计疫情结束后会有更多香港人走上街头表达对港府的不满。美国之音许湘云渔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根据非营利组织世界儿童的估计，世界上有2100万人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他们当中许多是没有身份证件的西语裔妇女，由于他们往往不敢向当局求救而难以追踪。以下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国，没有证件的西语裔妇女往往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专家说，他们为了避免被驱逐出境而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他们因而更容易成为犯罪的猎物。
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例是做女佣的妇女，雇主把他们的护照藏起来或拿走，他们不允许女佣和家人联系。而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受害者是西语裔。
海蒂·阿尔瓦雷斯是马里兰大学安全中心的社会服务主任，这是该校的一项倡议，对劳动剥削和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提供支援。
有些人有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证件，会害怕跟警方联系，他们不敢求助。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报告，人口贩运在2018年为犯罪组织带来1500亿美元的年收入。全国求助热线接到的电话超过41000通。
When it comes to men, you'll see a lot of victims in the.
说到男性，你会在建筑业或农业看到很多受害者。我们遇到的女性受害者大多在家庭做佣人，或是在非法按摩院或其他生意中打工。
乔·杰罗尼莫是国土安全部调查局副局长，他强调无身份的移民更容易受到侵害。
这是人口贩运组织用来剥削的一个对象，由于他们的非法身份，他们不敢向执法单位暴露自己的身份，因此那就更成了歹徒眼中的弱点，他们因而沦为被掠夺的目标。
在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县，西语裔人口众多，当地的立法成员说，把问题摊开谈非常重要。
有的人被殴打、下毒、强迫性交，或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从事劳动，他们需要我们的大力支持，而公众需要意识到这些迹象，他们才会将这些问题报告给执法单位或县政府。
主管单位还警告说要留心社交媒体，他们表示许多犯罪团伙利用在线工具来宣传不存在的工作机会，借此引诱潜在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斯米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为防范疫情，俄罗斯已经开始全面禁止中国人入境。以下是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的介绍。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中国官方宣称这个疫情开始减缓之际，俄罗斯官方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对中国人关上大门？那么另外，刚刚我们提到说，俄罗斯媒体有报道说，一名中国男子在解除隔离之后，在俄罗斯南部地区遭人杀害。那么这起事件现在有哪些最新的发展？
对，俄罗斯的副总理格里科娃，他是这个主管卫生和健康方面这么一个副总理，而且他是这个俄罗斯这个防疫指挥部的这个负责人。他昨天他解释了俄罗斯这个采取这个行动的这一个原因。他说的最近这几天呢，那么来俄罗斯的中国人呢突然大幅度的这个上升，那么俄罗斯呢需要这个动用很多的这个医疗资源来把这些中国人隔离，那么需要很多这个医生去照顾。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在俄罗斯正好赶上这个流感季节的，那么也需要这个很多床位。他说的就是，如果不对中国关上大门的话，那么等于就是说来这些中国人的话，因为隔离呢会占用这个俄罗斯很多的这个医疗资源。另外他还特别补充说，就是说现在呢，中国现在对这个疫情呢也采取了这个非常严厉的措施，这个措施也是进一步收紧。那么俄罗斯呢，因此呢，他不会就是说把这个措施这个放松了。另外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人分析认为，就是说因为现在随着中国这个国内逐渐开始这个复工的，那么来俄罗斯的很多这个中国人的数量也确实这个上升，特别是俄罗斯把这个与中国这个边界给关闭之后呢，那么中国人比较集中的这个远东地区呢，过去都是通过陆路边界可以进入俄罗斯，现在这条边界给关死了之后呢，很多人就是只能通过这个绕到莫斯科，就是飞到莫斯科，然后呢再从莫斯科呢再飞到这个远东地区，所以说这也是这个中国人数量增多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很多报道说的，就是说现在因为中国这个疫情原因，俄罗斯呢这边比较这个疫情很缓和，所以说很多也有一些中国人就是跑到俄罗斯来这个躲避这个疫情。像前几天那个有报道说，就是滨海滨江区的一个这个钓鱼协会的主席，他这个公开呼吁要求俄罗斯给他们家属呢提供方便，因为他儿子呢娶了一个这个香港女孩，那么这个香港女孩和她儿子还有这个他们这一家三口人呢，最近就从香港就跑到俄罗斯来躲避疫情。
是白话，我还想请你谈一谈刚刚我们提到俄罗斯媒体在今天传出的这个报道，就是有关这起案件，一个在俄罗斯南部地区隔离刚刚结束、刚刚出院的中国公民遭人杀害，这起事件现在相关的调查是怎么样？那么他的遭到杀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与他因为这个感染这个新冠肺炎被隔离有没有任何的关联性
啊？对，这个事件是发生在昨天。那么今天这个俄罗斯当地这个安全部门他会发表声明，他说这个从这个病毒呢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这个中国人他被隔离前几天住院呢也并不是因为就是被这个同病毒有关，因为他是患了这个患了感冒，患了这个流感。那他这个中国男性呢是45岁，45岁，他们是去年年末呢到这个俄罗斯南部的这个库尔斯克州的一家鞋厂做工，到一起来的还有这个40多名这个中国人。那么俄罗斯当地的这个安全部门他们认为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说他是属于这个自杀，另外一种可能呢是这个有可能是被这个同胞这个杀害。因为呢初步调查就是说他昨天呢中午死在这个自己的这个宿舍当中，而且他旁边呢有一把剪刀，那么他这个脖子上有这个暴力施暴的这种痕迹，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调查呢朝这个就是两个方向这个
好的。好，那么白话，我们大约还有一点点时间，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次俄罗斯方面禁止中国人入境，包括因公原因、因私原因，包括教育来到俄罗斯要念书的人或者来观光旅游的，全部禁止进入俄罗斯。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方面在过去曾经批评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的这次疫情反应是过度了，但是呢对于俄罗斯禁止中国人入境，中国官方好像反应有点不同，跟我们介绍一下。
啊，对，我看了一下很多的俄罗斯的这个评论，我顺便先再强调一下，就是说俄罗斯它有一些例外，一个是这个中转的这个客人，中国人可以继续进来，另外一个就是说昨天他又去强调了一下，就是这个公务的还有这个就是外交这方面还可以继续这个进来。俄罗斯很多评论媒体的评论认为它是可能是俄罗斯最为严厉的一个国家，在疫情期间对针对中国，因为什么呢？就是其他别的国家禁止这个入境的话，它是禁止所有人，那么除了中国人之外呢，也禁止就是说到过中国的这个外国人。但是俄罗斯呢，它这个措施是专门针对中国人，或者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从中国来的外国人呢，现在可以自由来俄罗斯，即使这个外国人呢携带这个病毒也可以来俄罗斯，甚至呢，如果要是华人的话，他要是持这个其他别的国家的护照呢，那么也可以自由来俄罗斯。所以说，俄罗斯的有些这个分析，他们认为就是说，可能是俄罗斯这个现在是世界上在疫情当中这个出手是这个最重的一个国家。
在中国应对新冠病毒疫情中，中国军队所扮演的角色令人关注。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场疫情或许能反映出中国解放军的现代化动员和军力投射能力。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的进一步介绍。
那么知道在疫情爆发之后呢，中国的一些报道显示是说中国成立了驻俄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并且派出多批的从各军种抽调的医护人员支援武汉应对疫情，而且花了10天时间建成的武汉火神山医院呢，也是交付给了军方。那此外，武汉也是中国解放军在这个军队改革之后新成立的联勤保障部队的总部机关，那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那星期四的时候，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主席克里夫兰呢，他在这个一个有关中国军力投射的听证会上，就对中国解放军后勤力量在应对此次疫情中的部署动员能力感兴趣。那他认为这将反映出中国军队的海外部署能力。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view logistics is essential to any rising power.
我认为后勤对任何崛起大国都至关重要，你必须要有支柱，后勤扎根于国内。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如何利用后勤支柱来部署或用于支持或应对国内的问题，比如新冠疫情。如果他们不能在国内做到，我好奇的是他们如何能够部署到海外。
那么参加作证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邦拜五角大楼分管中国事务的最高官员施灿德表示呢，目前还没有全面具体的细节来了解中国到底是如何进行部署和应对的，以及这对中国会有哪些影响。但他说，从公开的信息来看，中国军队较早的时候就作为全国层面的动员参与到了应对疫情当中去。那他认为中国军队的这次表现可能会对解放军产生影响。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仅从公开的信息来看，解放军和中央军委下属的其他力量非常积极和协同地投入到应对这个问题中去，时间上较早，通常做得也很严格，这反映出很多国民的愿望。除去这场疫情本身的灾难性和中国人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之外，他们做的是好是坏，最终会让解放军变得更好，也有可能不是这样。
那施占德在星期四的这个听证会上呢，主要是谈到他对中国军力投射的看法。那他说呢，中国采用全国动员的战略来实现军队现代化，并且发展军队的远征能力，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重建这个领导大国的地位。那他认为美国及盟友需要做好与中国发生各类冲突以及现有国际安全体系和规则遭受挑战等等情况的准备。不过他同时也表示说，竞争不等于冲突，美中两国需要发展有建设性和稳定的防务联系，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管控风险，减少误判和冲突升级的风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今日节目先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文浩，感谢收听，我们接下来将继续直播。